在隐秘手段层出不穷的证券犯罪中，内幕交易案的数量可以说是其中之最。这是因为进行内幕交易时，不正当利用的信息往往只因职务之便就可以获取，犯罪难度系数极低，能够获得的利润却极高，门槛低，诱惑大，这使得内幕交易一度成为了众多从业者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比如说大萧条前的美国华尔街，内幕交易是投资制胜的唯一法宝，这句话广泛流传，被无数大银行和投资者奉为圭臬。此后随着市场愈发完善，人们对信息的重要性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信息会影响价格，信息会影响决策，信息会影响金钱最终的流向。资本市场其实也是信息的市场，于是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法律责任制度逐渐建立了起来，并成为了证券交易市场的基石。然而华尔街利用内幕谋取暴利的传统却从没有改变。比如说全球最大对冲基金之一赛克资本，因信息套利起家，又因内幕交易陨落，最终在缴纳了18亿美元的天价罚金和和解金后，被迫对外部投资者关闭。连一向以稳健诚信著称的伯克希尔哈撒韦也曾卷入路伯润公司的内幕交易案中。为平息事态，巴菲特不得不处理了大卫索科尔，这位昔日最受其青睐的爱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接班人之争也因此形势急转。尽管华尔街发生的内幕交易案数不胜数，但从涉案人员之广和影响范围之深远来看，帆船集团内幕交易案依然称得上是其中之最。帆船背后由最富有的斯里兰卡人拉杰拉贾纳纳姆打造的内幕情报网络，不仅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大型投行网在其中，谷歌、英特尔、AMD 等众多科技巨头也都牵涉在内。为了将这个庞大的内幕交易集团绳之以法，监管和执法部门、数据挖掘、策反证人、监听电话，上演一场真实的窃听风云。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创 plus， 这里是美国商业简史系列第九期上集。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场开启了美国政府对华尔街监听执法历史的帆船内幕交易丑闻。拉杰拉贾纳纳姆出生于斯里兰卡的泰米尔族家庭，泰米尔族主要分布于斯里兰卡东北部地区和印度，为南亚印度民族之一。在印地语中，拉杰和拉贾纳纳姆都是国王的意思，而拉杰也不负此名，从小自信又好胜，称自己为王中之王。从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工程专业本科毕业后，拉杰先是进入了大通曼哈顿银行，负责为科技公司提供商业贷款。工作两年后，拉杰离职继续求学，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并于1983年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在沃顿商学院，外向自信的拉杰结识了不少好友，几乎每个人都认识拉贾纳纳姆。毕业后，拉杰再次回到熟悉的领域，进入了专精科技领域和医疗保健领域投资的投行尼达姆，成为了一名科技行业分析师。此时的美国企业对信息的管理依然较为松散，相比内幕交易，一个听起来更加中性更加无害的词，信息差套利开始大为盛行。就如字面意思理解，当自己知道了某一个或许能对市场走势产生影响的消息，而他人并不知道这些消息时，信息差就产生了。这样的信息差就能使得自己在进行股票买卖等交易时占据优势，找到套利空间。然而市场中只有小部分人找到了，其他投资者都没有找到的信息和只有小部分人能获得，其他人都无法获得的信息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这种差别又指向了信息差套利的背后，内幕交易。简单来说，内幕交易之所以犯规，是因为它就像在早知道结果的比赛中下注。而从法律层面讲，内幕交易可以看作施害者以被害者无法获得的信息为武器，使后者蒙受损失的犯罪。但是尽管信息差套利存在打违法犯罪擦边球的危险，在一些人眼中这却是完全值得冒的风险。毕竟如果走正路，老老实实的分析大量财务报表，研读无数行业资料来寻找投资目标，不仅需要下大量的苦功夫，还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收益率无法保证，甚至可能反倒赔钱。于是即使面临牢狱和罚款的双重威胁，还是有不少人走上了这条捷径。走在华尔街上的每个人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祈祷着下一个听到的小道消息就是财富密码。一些报纸杂志为各种商业上的流言开辟了专版，甚至为了获取这些信息定期举办聚会，邀请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参加，美其名曰群英荟萃，其实就是信息贩子开会。多亏这种集会，无数分析师不用再分析海量资料寻找热点，只需围绕会上听到一句话，就可以写下一篇篇长篇累牍的研报，指导客户投资完成业绩。尼达姆投资公司的创始人乔治·尼达姆也是信息套利主义的信徒。乔治以获得独家信息为尼达姆公司的核心投资战略，要求分析师们尽一切可能的去挖掘各种各样的市场信息。有报道描述，不论是在乘坐飞机头等舱旅行时，还是在高档酒吧喝酒时，尼达姆分析师心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与旁边坐着的人搭讪，梦想着挖到一个猛料。对信息的狂热侵占了他们所有的生活，有不少分析师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干不了多久就辞职了。但长袖善舞的拉杰却在这里如鱼得水， 之前提到，拉杰在沃顿商学院就读时就交友甚广，成为尼达姆分析师后，他更是凭借自己的社交牛逼症，再加上一些民族亲缘关系的利好，迅速地打入了硅谷印度侨民社交圈的核心层。这一社交圈包含了几乎所有大小型科技公司的各岗位高管，拉杰由此建立起了一个人数多达数百名，覆盖了科技行业的完整人脉网络。到后来，基本上每个硅谷人都知道拉杰的大名，这个拥有敏锐洞察力的咄咄逼人的分析师。拉杰还是一个攫取信息的高手，连时任硅谷集团首席执行官的托罗西安都佩服他的能力，评价他特别聪明，总能比别人得到更多信息，并且他总是奋力地榨出最后一点资料，直到再退一步就将泄露机密为止。对于各种组织举办的各类聚会，拉杰一向是参加的最为积极的那个人。他会在出席前找到主办方，拿到参加者名单，然后有针对性地去接近他认为有价值的目标。他在搭讪时往往会提起自己儿时在战乱的斯里兰卡躲避枪林弹雨的经历，让人们对他深感佩服。拉杰好像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谈话技巧令初次见面人都对他相见恨晚，一见如故。当然，谈话往往只是探路，真正想要敲开门少不了权钱酒色的利益置换。到后来，在科技行业基本上可以说只有拉杰不想知道的，没有拉杰不能知道的。他甚至可以知道一种新型芯片的设计将在何时完成，以及生产集成电路的晶圆又能够获得多高的利用率等等，这种属于 R&D 环节的最机密信息。拉杰由此成为了全公司最出色的分析师，也得到了乔治的赏识。1991年，年仅34岁的拉杰就被任命为了尼达姆公司的总裁。成为总裁后的第二年，拉杰在尼达姆成立了一支专营科技类股票投资的对冲基金。随后的3年间，尼达姆业务数量陡增3倍，在华尔街声名鹊起。在职业生涯越来越成功的同时，拉杰自信好强的性格也不知不觉间演变成了一种偏执，对信息套利的偏执。拉杰本人对自己这种性格有很清楚的认知，自称从王中之王变成了偏执狂，但他对此不以为意，甚至还说在这个世界上唯有偏执才能得以生存。而信息套利与内幕交易之间的一线之隔，不知何时就在拉杰的偏执下跨过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微软的 Windows 系统带动了英特尔微处理器的蓬勃发展，令后者一度呈现垄断态势。直到1993年 AMD 突然发力向英特尔发起挑战，所有的投资者都开始推测分析 AMD 到底能否打破英特尔的市场垄断。但拉杰并不想去赌自己推测的结果是否准确，而想要从一开始就将胜局握在手中。于是通过早已织好的人脉网，拉杰从一名 AMD 员工处提前得知 AMD 1993年业绩非常优秀，芯片销售收入大大好于预期。接着他又从时任英特尔投资部门主管的好友拉杰夫戈尔那里获知英特尔1993年的业绩不算理想，于是不必和其他投资者一样通过公开数据和信息费力分析推测，拉杰放心大胆地买入大量 AMD 股票。1994年4月， AMD 年报出台，果然收益大增，股民们疯狂买入，抬高了股价，拉杰却开始有计划的抛售，大赚了一笔。这件事是否是拉杰在尼达姆公司时期犯下第一次明确的内幕交易案，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唯一的一次。拉杰进行内幕交易的猖狂程度，甚至促使硅谷的科技巨头们开始重视起内部信息管理问题，着手调查公司内部员工是否涉嫌泄露机密信息。英特尔甚至专门为拉杰召开一场内部会议，研究他究竟为何能够精准地预估公司的年收益。不止如此，拉杰精准的股票选择和巧合的投资时机也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美国联邦调查局展开了对拉杰涉嫌内幕交易的调查，最终却一无所获，只能无疾而终。进行内幕交易却得以逃脱制裁，并不是拉杰独有的经历。尽管各种法律已经建立，比如说1984年通过的内幕交易处罚法和1988年通过的内幕交易及证券欺诈制裁法等等，但却很难落到实处，因为内幕交易行为存在很难认定和很难取证两大问题。正如英国法理学家赫伯特·哈特所说，我看到了一头大象，我知道这是一头大象，但我却无法定义这头大象。在内幕交易这种情况下，或许可以加上一句，我更加无法抓住这头大象。通过内幕消息牟利时，投机者往往会使用分散化小的方式进行交易，避免大手笔投入引起股市异常波动，这就使得 SEC 等监管部门很难察觉违法行为的发生。而即使监管部门有所发现后有心追查，但是像拉杰这样的基金经理们本身就是金融行业最具信息优势的一批人，他们可以辩称自己做出的决策都是以研究为基础的，而非其他公司高管给出的某个消息。即便与后者有所接触，也不过是正常交际，不是为了进行什么内幕交易。并且法律条文并没有详细准确的定义何为内幕交易，最终也只能由各方势力各自进行灵活解释。而在90年代的初次交锋中，拉杰聘请了最厉害的律师，为自己洗脱了嫌疑，赢得了法律上的胜利。 不过尼达姆公司内部对拉杰的反对声浪却越来越大，似乎只要一家企业存在的够久，迟早都会发生内斗。这就像所有人类建立的机构组织都逃脱不掉的癌症，不是每位尼达姆高层都像乔治一样欣赏拉杰，认为他是最适合尼达姆的领导。 FBI 的调查正好给了这群人一个绝佳的攻击点。随着尼达姆公司内部的反拉杰声浪越来越强烈，拉杰不得不离开了自己工作了11年的老东家。但这或许正如拉杰所愿，已经积累起完整人脉网并为自己打出了名声的拉杰，早就有心脱离高级打工仔的身份，建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对冲基金公司。没有了拉杰的尼达姆不复昔日耀眼，逐渐沦为了华尔街遍地都是的一家小小的普通的投资银行。而离开了尼达姆的拉杰则由此走向了他的第二个职业巅峰。尼达姆中有反对拉杰的人，自然也有支持他的人。拉杰从老东家挖走了几位过去的得力手下，他们全都无比认同拉杰的投资理念，共同组成了帆船的核心高层。然后拉杰又凭借人脉加多年保持高收益率的声望，从硅谷募集到了 2.5 亿美元的投资，买下了当初在尼达姆公司创立的科技股对冲基金。兵马皆齐，1997年帆船集团对冲基金在麦迪逊大街正式成立。在新成立的帆船集团中，拉杰说一不二，没有人能够质疑他的权威，这让他得以更加猛烈地贯彻甚至发扬自己的偏执精神。每天早晨8:30，拉杰都会准时召集公司上下百余名交易员、分析师和基金经理举行工作例会，讨论新一天的交易情况。任何人迟到一秒钟都要被处以25美元的罚款。会议上，拉杰会对所有员工随机抽问哪家上市公司盈利领先、某只股票的前景如何、某家公司最近有没有新的公告发布、和哪家公司有合作的可能。倘若交易员或分析师们没有做足功课，就会遭到拉杰劈头盖脸的严厉责骂。但所有这些问题在拉杰问手下的分析师时，他早已经问过自己一遍了。除了会议以外的时间，拉杰几乎无时无刻不和电话粘在一起。一次早例会中，分析师杰拉尔德·弗莱明预测应用材料公司的股票收益为每股41美分，拉杰当即纠正了他的预测，因为某个可靠消息来源告诉他收益应为42美分。当晚应用材料公司的数据显示其每股收益正是42美分。关于如何精确到每美分，拉杰并不避讳地对外宣称自己那些最好的投资想法都是从频繁拜访公司以及与公司的高层们谈话中得来的。当然拉杰不会承认自己得到的就是内幕消息，只说这些高层常常会给他一些小提示，而自己则根据这些提示寻找灵感。不论事实如何，帆船此时在拉杰的手中顺风顺水地向前疾行。1999年帆船掌控的资金规模猛增 93%，进入2000年，互联网科技股泡沫破碎，纳斯达克指数急速下挫。然而主营科技股的帆船竟然依旧保持盈利，甚至在这一年跻身了世界十大对冲基金之列，更成为了全球三大科技对冲基金之一。后来有消息显示，拉杰又是通过内幕消息早早得知了各家科技公司处境堪忧的事实，才得以避开这场股灾。互联网股灾后的第二年，美国作家洛伊斯·佩尔茨撰写了一本书，名为《新投资超级明星：13个伟大的投资者和他们的高回报攻略》。他以超10亿美元的资金管理规模和7年超过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投资回报率为标准，选出了13名投资新星，而此前保持着23%的平均回报率的拉杰就名列其中。佩尔茨甚至对拉杰另眼相看，称他和其他投资巨星不同，不在美国出生，没靠山，没后援，成功绝非理所当然，全都归功于他的勤奋、专注和自律。然而与佩尔茨书中所描述的自律者不同，拉杰此时再次陷入了内幕交易争议之中。从1998年3月就开始进行调查的英特尔公司内部泄密事件终于取得了一些进展。英特尔没能揪出依旧隐藏在高层中的拉吉夫·戈尔，却抓住了另一名内鬼。英特尔在加州总部的办公室传真机上安装了监视器，并由此拍到了其前职员卢米·卡恩偷偷向外传送公司商业机密的影像。这份机密文件的内容涉及计算机制造商向英特尔芯片下的订单和售价，可由此推算出英特尔季度收入的准确数据。在英特尔调查期间，卡恩已经经历了从英特尔离职，然后在短暂入职帆船集团后再次离职的职业变动，但因多方面的手续流程等问题，直到2001年卡恩才因涉嫌内幕交易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当 FBI 拿出照片证据后，卡恩大惊失色，立马认罪，并供出了他出售的数据对象拉杰·拉贾纳纳姆。为了减轻刑罚，卡恩还同意与警方合作调查拉杰通过内幕交易非法牟利的行为。然而或许是拉杰强大的法务团队再次发挥了作用，更多经过如何鲜有记载，但检方再次因为证据不足放弃了对拉杰的起诉，甚至卡恩也推翻了自己的供述，一起被无罪释放。这不是拉杰最后一次在检方控诉下逃脱制裁的经历。 2004年，美国国税局发现拉杰和帆船集团另一位合伙人罗森巴赫涉嫌于1999年在公司财务账面上掩盖了5200万美元的营业收入，以逃避税收。然而，拉杰再次在法庭上大呼冤枉，口口声声称自己对逃税全然不知情，但愿意主动交出2000万美元缴纳税款和罚金，使此案最后也草草结束。甚至刚从被告席上走下来的拉杰，转头就成了原告，将造假的会计师告上了法庭，要求其赔偿自己2000万美元的损失。多次从法庭上黯然而退，更加鼓励了拉杰大肆进行内幕交易的勇气。尽管美国在2002年推出了《2002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为内幕交易设定了最高25年有期徒刑的刑罚标准，并且对有多次犯下内幕交易罪嫌疑的人 ，SEC 将可以申请法院对其颁布永久性交易禁止令。但落不到身上的大棒又怎么会有威慑力呢？为了获得更多的机密情报，拉杰开始更加大力地发展自己的情报网。一次，拉杰在一场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聚集的豪华派对上认识了丹尼尔·切尔西，掌管70亿美元资产的对冲基金纽卡斯尔公司的新任高科技领域投资顾问。选美皇后出身的切尔西也是华尔街的明星人物之一，群下之臣众多，其中不乏 IBM 高级副总裁罗伯特·莫法特这种重量级人物。拉杰马上将对方看成了值得优先拉拢的对象，与其相谈甚欢。据财富杂志报道，早在拉杰接触前，切尔西自己就已经陷入了内幕交易的漩涡中了。纽卡斯尔的老板马克·克兰德就像是乔治·尼达姆的翻版，甚至比后者更加过分，要求手下不惜一切代价去获取黄金信息。在克兰德的教导下，切尔西也认同了这种观念，即这就是华尔街，你无所不用其极，只为得到消息。于是切尔西和拉杰一拍即合，此后两者数次进行信息互换的把戏，为各自的对冲基金赚得暴利。有一次，拉杰询问切尔西的消息来源是否准确时，切尔西不快地回怼了拉杰的质疑，说男人们给我信息时从来都像调好了音的钢琴一样准确。除了在职业生涯中建立起关系的各类线人外，拉杰在沃顿商学院的同窗好友们更是他情报网的核心，阿尼尔·库马尔就是其中的重要一员。从沃顿商学院毕业后，库马尔进入了麦肯锡咨询公司工作，并通过十数年的努力一路走到了麦肯锡董事的位置。作为全球领先的咨询公司，麦肯锡的价值就在于知识与经验的积累和共享。他通过此前为无数前雇主提供解决方案所积累的经验，向新雇主彰显自己的价值。新雇主在付钱向麦肯锡购买这种价值的同时，自身也为麦肯锡带去了新的价值。因此可以说，坐在麦肯锡董事这个位置上的人，掌握了只有长期接触高度敏感的商业信息才能建立起来的无价的企业情报。为了稳固与雇主间的信任，麦肯锡的员工都要遵循严格的限制外部盈利性参与的规则。但面对近在咫尺的金山，人们可能只需要一点点引诱就越过雷池。当库马尔成为麦肯锡董事后，拉杰兴奋地提出要他来曼哈顿参加一场庆祝派对，并在派对后说自己希望为库马尔的洞察力向其付费。库马尔自称自己一开始有些犹豫，但拉杰保证他只会寻求一些一般性建议，并将给库马尔50万美元每年的咨询费。他迫于情谊，最终答应了。但此后，拉杰每次向其咨询时，总会发挥出早年在尼达姆当分析师时的功力，一点一点地挖出自己想要的信息，直到把库马尔逼到极限为止。并且他还会有意地在库马尔面前展示自己与其他人做内幕交易的场景。一次，两人一起去迈阿密海滩度假，正在躺椅上聊天时，拉杰起身接了个电话，回来时便漫不经心地告诉库马尔，思科公司正在计划收购星运，这是个极好的投资机会。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令库马尔渐渐认为所有人都在这么干，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开始接受内幕交易的正当性，多次为拉杰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并且库马尔还在一场印度商学院的筹款派对上介绍拉杰认识了他在麦肯锡的上级拉贾特·古普塔。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的古普塔在麦肯锡的地位还要高于库马尔。截至2005年，古普塔在麦肯锡工作了30余年，还于1994年至2003年间连续担任了3届麦肯锡全球总裁。在很多业内人士眼中，古普塔就代表着麦肯锡的形象。三人志投一合，认识不久后就共同创立了美国印度基金会，并出任联合主席，从此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古普塔成为了帆船集团的常客，会和拉杰定期举办午餐会，而库马尔更是常常和拉杰一起外出旅游度假。说到这儿，我来换张碟，请大家点开下集继续观看。